啊，犯罪赦免，我们来继续，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一段啊。加德弟兄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这一整个大段里面，他所要强调的神的福分，透过父亲的祝福跟透过这个婚姻的关系，把它很强调的啊，很清楚的给我们指明出来。那今天啊，经文这么的强调神的预定，那跟人的这个争取，是对于神的福分上的一个啊安排。那这样的一个福分，在两个儿子生下来之前，神就已经先预定了。这样的预定，在两个兄弟之间，从25章一直开始到这里，就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啊彼此争夺的这个事件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来出给我们看出来。为什么他要强调神的预定跟人的争取，一定要去透过啊人的争取，才可以让神的预定被成就吗？是他要他跟我们讲这样呢，还是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是神的预定，人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等候，去啊祈求啊，去向神来诉说，而让神去按照他的方法来成就。这实际上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好好透过雅各的一生，我们去回想他一生中要得到这个神的福分中间所经历的这一切。那27章是从25章透过他自己啊用红豆汤去跟他的兄弟来争取这个长子名分的这个之后的第二个记载，所以这是第二件的一个事情，啊，它不是第一次。那这样的强调法，那表示实际上就雅各一生中一开始就是要被命名为抓，那这个抓真的是照一般的解释，这个抓有正面跟负面的。一般的正面就是他能够很积极的，他知道是出于神的，但是另外一个啊负面的，就是他是一个诡诈的，因为抓这个字在抓人家的后跟，他往往就军队的征战上来讲，是一种出于偷袭的，那是一种狡猾的。所以刚才加勒弟兄也有说到哈，这个在第36节里面，以扫说用雅各的名字，他说他是欺骗，是抓住了，啊，这是一种诡诈的意思。所以就雅各一生中，他不断的要去明白，这个抓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要用一种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呢，还是要有一种啊负面的态度，不断的欺压，不断的那种诡诈去争取，这是雅各一生中他最后要去学习的。如果就圣经上实际上他的讲法，到了雅各要死之前，我们到了48章的时候，看到神透过雅各的左右手交换，放在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头上，他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雅各一生中他真正的了解的，实际上是他很清楚，透过他的两个手交换，知道要把长子的名分互相交换，那是透过神的一个安排。那同样的，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能够明白，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不断的去争取，那个争取，如果是落入到人的血气之争，啊，那最后他只是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那里不断的去啊学习如何放下个人的这一种血气之友，那种只有血气的计谋， 我想这个是经文里面他要跟我们做一个阐述的。再来，这个人呢要不断的要去做一个斗争的这个讲法。当然加德弟兄有说，到底利百加所得的启示以撒知不知道？我是认为应该是知道，不可能一个神的启示给了这个母亲，给了这个妻子之后，她都不跟她的丈夫来讲这件事情。这绝对不是经文他要去强调说好像利百加隐瞒了神的这个启示，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的启示，因为既然她的丈夫为她祈求而得到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又在她的肚子里面相争，这个丈夫一定知道，一定可以了解他妻子所受的苦。那透过神对他妻子的这个预言，他也应该能够明白这个两个儿子之后神的对他们的一个安排。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我们来了解二十七章，实际上不论对以撒或是以扫，一个是已经知道神的启示，一个是已经知道他已经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掉，那这两个人他们不断的要去改变原先神所预定和神所拣选的这个方法。那实际上这两个人都非常的愚昧非常的用那种不可能的方法要去改变神的祝福。我想神的福分透过这个父亲的祝福这件事情，最后以撒来讲，他实际上他刚才教的弟兄也有说了，他是说在第三十三节说的，我为他的祝福他将来也必要蒙福。那以撒来最后他了解了，既然已经神所明所已经拣选所命定的福分，他不能够改变，他不能够去做任何的这个把它更改的一个这个次序问题。所以他也让我们看到人今天蒙福实在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先拣选神。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拣选不是我们能够去改变的，也不是透过人能够去做一个改变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讲，神的福分刚才我们有说过了，雅各一生中他最后要学习到的是神的福分的得到的一个方法跟时候，真的是要按照神所命定的，他只能够不断的去凭着信心去坚持，然后来等候。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第二十七章加的弟兄有说过，透过这个六个幕六个画面，那实际上每一次的画面顶多出现两个或顶多是三个，最多是三个，没有全家出现，也就是说他们全家从来没有一起好好的面对面的沟通。一开始的祝福就不是公开性的，一直到最后的打发也不是公开性的，四个人从来没有坦然面对，坦然的来彼此好好的来按照神原先的一个旨意，他们彼此公然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跟我们谈到的是，雅各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的彼此和谐的关系的话，他应该要很直接的来跟他父亲要求，要按着神原先的一个命定来对他们的两个兄弟的一个福分的一个祝福。我想在这段的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出来一家人彼此的相争。我最大的感受是按照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的教导，为着神的福分，一个家他实际上可以分作两个国。那耶稣基督他就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带来和平，是带来征战。为了神的福分，一个家可以分作两个国，彼此在征战。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可以更大的一个明白，要紧紧抓住神的福分，他所要付出的代价，跟他所要让我们去省思，让我们去看重这个拣选是何等的宝贵。就整个雅各跟利百加，他在这一段里面透过这样的欺骗、个人的计谋、个人的那个巧手来做出来的这个得到这个福分，就经文来看，他是不断的给我们看出人那种错误的方式，最后在以后第二十九章以后，二十八章以被差派，雅各被差派完之后，他是孤身一个人离开了他的父家，没有带什么样的财产，也没有多少的一个仆人跟他跟随，他用很大的代价去学习，今天他要去改变他自己，透过他的母舅，透过他的自己所生下的儿子对他的欺骗，他不断的去学习明白人的这种错误方法，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承担这个后果，承担这个学习的这个功课。那雅各一生中真的是最后他才明白，其实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他会说他人生日子短少，又苦又少，这是他自己很深刻的认识。神的计划不一定一定要有这一种这么大的一个苦难才能够去学得明白。所以在新约雅各书里面，其实他也不断的跟我们谈到，人今天受试验，那实际上是如果是出于为了神、为了义而受的考验，那这样的福分是好的；如果是出于恶的、出于那种计谋、出于欺骗的，那所得到的那种试验，实际上是要考验人本身，要让人能够可以归正。这样的代价，实际上所得的，就是原先已经要得的，是你要绕了一大圈。所以从雅各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今天来得到神的福分，就应该要按神的方式跟神的这个时候来得到，那凭着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坚持，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要从雅各一生中我们要去好好的学习，要为义受逼迫，而不要为罪受考验。另外一个，我们从这个整个这个二十六章的后半段到二十八章的最后结束，加德弟兄跟我们谈到婚姻跟福分之间的这样的关联线，真的是他是要跟神所命定的蒙福的族类，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这样的结合？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脉络。他不断的强调迦南的女子的这件事情。迦南的女子，迦的弟兄跟我们说了，这是一个不蒙主拣选、不蒙祝福的一个族类。那如果跟这样的一个族类结合的人，他最后也是会落入同样不蒙祝福的。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撒拉、利百加、拉结、利亚，他们的源头都是从蒙福的族类里面，然后这个跟列祖来结合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婚姻所带出来的，往往都有很大的不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结果出来。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他也不光是谈到这样而已。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他玛犹大的媳妇的问题。就圣经的角度，他认为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蒙祝福的族类的话，那 这个人他是要有信心，愿意用信心来连接的。他马是凭着信心，凭着他一定要抓住这个神的福分，所以他透过他的计谋，他也是一样透过他的计谋来得到跟这个啊这个猛虎的族类能够得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婚姻上的这一条事情，事实上就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一定要跟啊同样是一个相同的蒙神拣选的族类的人，我们在婚姻上做结合。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女人或是说这个男人，他是有在像他玛那样的用的信心愿意来重新的来跟神啊结合，抓住神的应许，这个人也是成为我们可以得以结合的一个啊另外一半的对象。所以这是想他要跟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个啊连结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跟福分连结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是约瑟的妻子的问题。约瑟所娶的妻子是一个外邦的祭司的女儿，如果照经文来看，是他是完全是埃及人，是一个就像以实玛利所娶的埃及人一样。不过就在第45章46章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要强调的是透过神的安排。因为约瑟他非常的明白，他今天所遭遇到的这一切，从他的被卖到他被升高，到最后他能够接他的兄弟来到埃及，这整个过程都是出于神所命定安排的，他能够去顺服他，所以他的婚姻也是按着神所安排而他能够去顺服的。所以这样的婚姻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三种，如果透过这三种，那这样的婚姻他就能够跟神的福分是做连结的。这也成为在我们今世里面我们去判断到底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同户一轭。就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啊前后书里面还跟我们谈到有关于婚姻上的事情，那真的是我们不可以跟不是能够跟我们同户一轭的人，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因为那个是按照旧约啊的一个命定，猛虎的族类绝对不可以跟那个不是猛虎的族类结合的，因为不可以同户一轭。最后实际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所谓的什么叫做住，我们看到的是刚才加德弟兄不断的强调挪亚今天对他的啊儿子所讲的话语，在第九章里面，实际上他真的是一个是咒诅，一个是祝福，对儿子一个咒一个福，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会感觉到这个父亲很残忍。但是做父亲的，如果他能够明白神的律法典章的真意，是为了要有真正的公义，真正的这个按照神的方法、神的命定，他来啊说出他应该要说的话，那他对于他的儿子应该要承担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他所说出的话就能够按照神的律法典章的原则他来说出来。所以虽然儿子所得的可能是不好的，他还是要按照神应该命定的方法他去说出来，看起来是实际上是很残忍，但实际上我们有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孩子他能够明白他父亲的心意，而来了解到神的一个啊 行事的一个准则，他愿意顺服的，愿意屈服在神所命定的这样的福分之下，他最后也可以把咒诅转为称为福分。就像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如果以扫他能够明白他父亲对他所说的这样的话，他能够坚持愿意辛苦来顺服，他就能够真正的最后从咒诅中间转为福分。所以祝那个福这个字，为什么我们说希伯来文福这个字真的是一体的两面，因为这个字本身有就是让人能够匍匐趴下来顺从这个话语的意思。不论从十二章里面我们谈到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众人的福分，就是说让众人能够匍在亚伯拉罕之下，当众人愿意匍在亚伯拉罕之下的时候，那他就成为神赐福的对象。所以今天父亲透过神的这个准则而来说出的话的话，这样的评判，如果今天这个儿子他能够明白，他愿意悔改，愿意接受，愿意顺服，他就真的能够把咒诅转为福分。所以我想不论是以撒以后对他这两个儿子所说的话，实际上以后我们看到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所说的话，一开始对流便、西缅、利未都是咒诅的，但是我们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利未确实能够从咒诅之中他转为一种福分。所以利未能够从咒诅转为福分，就在于他能够深深的抓住神的话，愿意牺牲，愿意晚点做一种隔离自己，他就能够把咒诅转为福。所以我想今天在第二十七章里面这个神的福分，我们要不断的要去紧紧抓住，也要知道他的一个真正抓住福分的那个步骤，他是非常要按照神所命定的这些律法典章的原则，你去抓住了，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按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福分，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来承受这个福分。不论是原来的就应该得到的，或者是我们可以从咒转为福，都是要按照这样一个律法的原则。刚才家的弟兄也有说到的，就该隐他没有得到这个福分，土地的福分，就创世纪实际上他不断的要跟我们有所隐喻式的跟我们谈到，其实土地的福分它本来就代表的有一种属天的福分的意义意涵。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天地本身的来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在创世纪的时候，大地所神所看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就已经隐含了原先神从土地里面所得着的这一切，原先就是代表着这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以后神对于始祖的咒诅里面，我们看到他是跟土地的福分被分离的，到了该隐也是从土地的福分中间被分离的。那以后我们一直来到看到这个以扫、以实玛利，其实都是跟土地的福分没有得到这个的福分。以后以实玛利跟以扫他们都离开迦南地，他们都跟这个迦南地它代表的预表的这个天上的这个神的国度的福分里面，他们都远离了。 他不能够得到土地的福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五经里面其实他不断的要跟我们意有所指的，今天得到土地的福分的人，其实就是得到属天的福分的人。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去明白为什么在立位记跟生命记，他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立位记26章，生命记的对32章到34章里面，他会谈到土地的福分跟咒诅，其实他是意有所指的。今天所得的土地的福分，他其实不是只单单讲今世的福分，它是意有所指的，是指的天上的福分。当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在立位记在生命记里面，你所得到的从土地所得的福分，其实就是得到从神从天上所得的福分。如果我们违背了律法典章，我们从土地所得到的咒诅，就是从属天跟神的福分是没有分的。他已经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27章，我们要用这个立位记跟这个生命记的角度，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土地的福分它真的是有所意涵的，它绝对不是单单得到这个属今世的福分而已啊。我们这样的领受感谢啊，愿神与我们同在。